享受祥和之美，领悟宁静无价。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自然文学的经典之作《低吟的荒野》，作者西格德 F. 阿尔森，翻译中国学者程红。灰狼上篇。此时我在河的两岸都能清楚地听到他们的声音，可以听见当他们在丛林小道上越过障碍时那噼噼啪啪的响声。有一次我以为我看到了一只雪地上一个飘动的灰影，然而那只是月光下一根摇动的树枝。当听到那声嘶力竭的嚎叫时，原本我应当感到毛骨悚然，心惊胆战，但相反，我却是急切想知道大灰狼或许会选择我走的那条小道跟随着我，沿那条冰冻的闪闪发光的河道一路走来。那是一个适合于出行的美妙夜晚，气温零下20摄氏度，只能听到我的雪鞋在地面上嗖嗖作响。知道灰狼还在这片乡野之中，知道这片乡野依然荒凉辽阔，足以让灰狼奔跑追逐猎物，真是令人心满意足。那个夜晚，魁地克苏比利尔荒原就像探险者200年前所见到的那样，一如被发现之前那般原始质朴，完好如初。几个月之前，在蒙大拿州太阳河乡间的一次野营中，我有过同样的经历。在一道峡谷的谷底，我看到从一条冰川溪畔松软的粪堆中延伸出的灰熊刚刚走过的足迹。尽管我没有看见熊，我知道它就在附近。对于我来说，这些足迹顿时改变了这片乡野。从那一刻起，这便是刘易斯和克拉克的那片土地，是上个世纪山野之人的土地，是充满着古老西部传奇的山谷。前面的河道越来越狭窄，两个长满林木的夹角从两岸伸出。当我靠近时，本能地感到了遭受攻击的可能性。我熟悉欧亚大陆关于狼的传说，俄罗斯甘草原上奔跑的狼群，他们对农场和村庄的侵害。不过，假如我相信我们早期拓荒者和探险者那些可怕的传说，或许也会感到恐惧。然而，据我所掌握的学识而言，当然也包括美国内务部渔业及野生动物局的档案资料，在过去的25年内，从未发生过一起证据确凿的有关狼无故袭击人的事件。即便如此，心中依然还是有种心神不定、忐忑不安的感觉。而且我知道，假若野兽不为别的，只是为了满足其好奇心，那么 河道最狭窄之处便是他们扑杀的好地方。冷不防的，从两个夹角同时猛扑过来，一场在雪地上力量悬殊的短兵相接，混乱厮杀。随即一切将会结束，我的白骨会在来年春季顺河漂流而下。从此没人会听到这个故事，也没人能够做出解释。当我接近长着云山的夹角时，几乎听到了沉重的身体与落叶堆和树丛的碰撞声。灰狼身强力壮，体重达100磅，甚至高达112磅或更重，可以扳倒驯鹿或麋鹿。除了人之外，在整个大陆上无所畏惧。这并非是我初次感到他们在与我玩捉迷藏的游戏。在另一次仲冬的探险经历中，我也感到他们就在附近。或许那只是一种预感，但却如同果真看见他们似的，产生了狼近在眼前的本能反应。当我在那个暗夜中徒步旅行时，我知道自己被盯上了。一个孤寂的黑影在风动的河道上缓缓移动。就在当天早晨，我看到了他们在一个小湖的冰面上将一头老雄鹿扳倒的地方。看到他们是如何将那头鹿追得精疲力尽，进而撕开他的腿腱、肋腹、喉咙。看到当他们撕开老鹿的颈静脉时，血流如注。看到血肉模糊的零星碎片散落于白雪之上。那头雄鹿个头很大，鹿角宽阔呈掌状，可是在他最后的立足之地，那片备受践踏、血迹斑斑的小圈子里，他却没能坚持多久。他或许应当慢慢地死于饥饿或疾病，然而却在气数当尽之时堂堂正正地死去，与由来已久的敌人进行拼死的搏斗，走到宽阔的冰面上，如同勇士般的死去。那些狼并没有吃多少鹿肉，只吃了些内脏和肠子。可是我知道，他们会返回，再度填饱肚子。这就是此类野兽的习性，除非我们用毒药和设陷阱，从而使它们吸取教训，学会小心和害怕。当上述情况发生时，它们便学会在初次吃食之后离开猎物的残骸，比通常情况下捕杀更多的猎物。那种捕杀，就是在狼与鹿之间相互依存的古老循环的一部分。捕食动物，通过去除年老体弱多病者来提高种群的品质，使得年轻力壮、刚强雄健的品种保持警觉，意识到危险。每逢大雪覆盖了常年给狼提供食物的小型啮齿类动物、鱼、蛇、幼虫、莓果及鸟类时， 每逢没有任何其他别的食物来源时，鹿便为狼提供了食物来源。在冰面上的情况便证实了这种完整的循环。尽管所有的捕杀都令人毛骨悚然，但我看到此情此景还是很高兴，因为它意味着荒野中的平衡，意味着一片还没有被人类驯服的原始质朴的乡野。感谢您的倾听，下期见。